在约旦发现了一座规模相当大的古城市遗址。美国呢，圣三一西南大学的教授叫做寇林斯，他从收集来的这些证据当中指出呢，这个就是当初的索多玛城的所在地。说到索多玛城啊，在圣经中呢，它是一个有名的城市。我说它有名啊，实际上是带引号的，因为它是因罪恶和淫乱而出名。那么索多玛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其实我们看过圣经这个创世纪的人呢，大部分都知道，在创世纪的开篇，圣经呢先讲了两个创造的故事。第一个呢就是整个宇宙万物的创造，第二一个呢就是造人。耶和华先用尘土造了亚当，后来呢又从亚当的身上取了肋骨造了夏娃，造了女人夏娃，取名为夏娃。那么自从有了人类，围绕着人类的故事呢就一个接一个地展开了。先是亚当夏娃犯罪被赶出了伊甸园啊，后面一个接着一个了就来了。这里我把创世纪所提到的一些的这个人物啊和他们的名字先画了一个图，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就是创世纪讲了两个创造的故事，同时呢也讲了两个毁灭的故事。这个字比较小啊，我跟大家快快的看一下。就是说创世纪一开始是是亚当和夏娃，然后他们的孩子是该隐和亚伯，然后后来又生了赛特。挪亚呢是赛特很多代的以后的这个孩子，然后呢在挪亚很多代以后又有塔拉。塔拉是谁呢？塔拉是亚伯拉罕的父亲。那么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兄弟，他叫哈兰，在这面。通常在圣经的创世纪，我们通常是比较主要的介绍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这是一个主线。我们讲罗德、讲哈兰不太多。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个红字的部分，就是挪亚和罗德。在创世纪里头呢，挪亚和罗德呢并不是一代人，他们隔了很多代，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创世纪刚才我说他讲了两个创造的故事，同时呢也讲了两个毁灭的故事。那么挪亚和罗德呢就是在这两个毁灭的故事当中被拯救的人，但是他们两个受拯救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先看挪亚的故事。创世纪第六章到第九章记载了挪亚方舟的故事。创造世界万物的耶和华见到地上充满了败坏、强暴和不法的邪恶行为，于是计划用洪水消灭这些恶人。同时呢也发现呢，在人类之中呢有一位叫做挪亚的好人。创世纪记载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的人。耶和华神指示挪亚建造一艘方舟，并带他的妻子、儿子和儿媳。同时呢，神也指示挪亚将牲畜和鸟等动物都带上方舟去。当方舟建造完成的时候，大水就开始了。这时挪亚与他的家人以及动物们都进到了方舟里面。创世纪是如此形容大水刚开始的这个情况，说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院的泉源就开裂了，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 洪水淹没了最高的山，在陆地上的生物全部死亡，只有挪亚一家人以方舟中的生命得以存活。在220天后，方舟在亚拉腊山的附近停下，而且洪水呢也开始消退。又经过了40天之后，亚拉腊山的山顶才露出来。这时挪亚放出了一只乌鸦，到处飞却不愿意回来。后来又放了一只鸽子，但它并没有找到可以栖息的陆地，就飞回来了。7天之后，挪亚又再次把鸽子放出去，这次鸽子立刻就回来了，带来了橄榄枝的枝条。挪亚这次知道洪水已经散去，又等了7天，挪亚最后一次放出鸽子，这次这个鸽子就不再回来了。挪亚一家人从各种作物就走出了方舟。离开方舟之后，挪亚将一只祭品献给了神。耶和华闻见献祭的香气，就决定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并在天空制造了一道彩虹。这就是第一个毁灭的故事，洪水毁灭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总结几点。第一呢，就是挪亚的顺服。挪亚是活在一个黑暗危险的时代，在那个时候，地上的人极其邪恶，沉溺在各种各样的罪孽和恶行当中。创世纪第六章第5节讲，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但是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还有一个人活出了公义正直和高尚可敬的生活，那个人就是挪亚。他领受耶和华的委托，去造一只成为方舟的巨大的船。这方舟将成为挪亚、他的妻子和儿子和儿媳妇，并世上所有动物的保护之所。所以，这方舟是为上帝来造的，也是为挪亚自己来建造。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说，上帝和人立约，不是说上帝要向人拿什么，要人去做什么。立约最重要的意思就是顺服，听从上帝的指示。因为当危险快要来临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解释，只有照着这些指示去做。当我们看见上帝要亚当造大船的时候，亚当是否有和上帝讨价还价呢？没有。为什么要我做那么辛苦的工作呢？为什么亚当有没有怀疑呢？他没有问为什么天气这么好你让我造大船。亚当也没有问说这个要做什么，那个要做什么他没有问太多的为什么。在创世纪第6章22节就是这样写的，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所以挪亚并没有问很多事情，他只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挪亚的信心。第二，第7章第1节，上帝向挪亚说，你要带你的全家进去，因为在这个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在这个世代只有你行为正直。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上帝向挪亚所做的评论，只有上帝看作正直的人可以进这艘大船。这也是相信的人才会在没有下雨、没有见到海，进到了一艘停在山上的大船。时间到了，他们已经要进去大船里面了，但是船的门还没关上。在外面呢，可能有很多的人在向他取笑，说：“这是什么时候啊？你上船里头？” 也没有下雨，也没有洪水，我连一个雨点都没看见呢。相信挪亚啊，当时一定会邀请他的同胞啊进到这条大船里。不过没有人愿意听。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进到大船里，真正要靠的是信心。我那么平安，生活那么快乐，我为什么要进到这个又窄又没有自由的大船里呢？这个故事啊，现在仍然发生。这好像我们在传福音一样，在告诉别人要来信耶稣才能得拯救，不然等到世界毁灭的时候就来不及了。许多人听到这样传福音的方式啊，就会觉得好笑。怎么可能啊？我整天不是过得很好吗？就像现在我们生活在黄金海岸，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啊，生活富足。为什么我们要来信耶稣？甚至有些人说啊，等我年老了再来信耶稣也还来得及啊，不晚呐。有谁知道审判的大水是什么时候来呢？教会就是现代的方舟，这条船已经造好，我们的传福音就好像要叫人来进到大船里面。有一天这条大船的门就会关起来，我们要赶快去找人来到这个船里面，因为我们相信当毁灭来临的时候，大船的门就要关上了。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这样深刻的感受，或者是认为来教会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无法感受到那个被拯救的那种信心。来教会其实不只是为了享受一个团契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要有那个被拯救的关系。当困难还没有来的时候，当毁灭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信心来到教会，就有信心来接受这个得救的好消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挪亚进到大船里面，大水不久就来了。第三个就是立约的记号。在创世纪第九章8-17节说，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红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把云彩盖地的时候，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红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红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在这里是一个很美的完结篇。虽然大水带来的是毁灭、可怕和惊慌，不过上帝仍然是一个怜悯的上帝。上帝看见人自小就作恶，是否有别的方式可以帮助人不要一直的做坏事下去，不要因为人做了坏事的缘故就来毁灭全地，这样全面性的毁灭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上周我们刚刚纪念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我们就明白上帝的新方法就是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降世为人，为我们这些罪人受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在这里上帝用彩虹来做记号，为了纪念过去所发生的那一段故事。为什么要用彩虹来做记号呢？常常要在下雨之后还会看到彩虹，下雨之后天气开始变好，那是一个新的开始。下雨好像人生的乌云，困难将阻挡我们，雨停了以后看见彩虹，就好像看见上帝的应允，上帝仍然在前面带路。雨过天晴的心境是我们常常会感受到的一种经验，不知道我们是否想到这是上帝和我们立约的记号。这个记号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得见，这是一个很美丽的记号。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记号，除了看到它的美以外，我们是否会想起上帝向挪亚立约的故事？上帝是每时每刻和我们立约，特别在我们看见这大自然的创造，我们是否会想起上帝的拯救？现在我们进去这条福音的大船，在教会里面我们听见耶稣基督的拯救，看见耶稣的十字架，这也是一个永远的记号。在全世界都也可以看到这个记号，就像看到彩虹一样。这个记号让我们想起耶稣为我们受死，为担当我们的罪犯。现在只要我们抓住这个十字架的福音，我们也要像挪亚一家人一样得到新的生命。创世纪第六章到第九章讲的是这个挪亚洪水的故事，它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圣经教师格兰特在其所著的《数字圣经》中这么说，创世纪第六章到九章可以标题为世界的复活，并在预表上表明信徒与基督一同复活。他写道，在挪亚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复活的画像，整个世界经过洪水的审判，旧的世界浸在水里，新的世界从浸里的水里面浮现出来。使徒彼得指导我们说，我们把这一点看作救恩的预表，对于在基督里的人，与他一同复活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创世纪中还讲了第二个毁灭的故事，那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毁灭的故事，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发现的遗址。在这个故事中有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叫罗德，刚才我们说过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故事呢，通常不在我们常说的创世纪的人物主线上，但是圣经中记载罗德这个故事是有它的目的的。有关罗德最早的记载呢，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五节，亚伯兰也就是后来就是亚伯拉罕啊，他们名字换了。亚伯兰接受上帝耶和华的吩咐，离开他原居的乌尔，举家前往迦南地。罗德呢也随同前往，当然，然后由于当地出现了这个饥荒，他们又被迫从迦南呢移到埃及暂住。后来罗德与亚伯拉罕渐渐地富有起来，并移居到迦南的南地去居住，他们的羊群牛甚多，以致当地无法容纳他们，他们的牧人经常发生冲突。亚伯拉罕顾及他与罗德间的亲戚关系，遂向罗德提出分开各自发展。 亚伯兰慷慨地让罗德先选他喜欢的定居的地方，罗德呢便选择了约旦河以东的平原，那是肥沃的土地，在神的审判及大灾难降临之前，那地就像耶和华的园子。他们分开后，罗德先选择住在应许之地的边缘，然后渐渐地移挪帐篷，最后选择索多玛作为定居之所。很明显，索多玛和俄摩拉它是丰富和肥沃的地方，它的子民很可能都很富有，是这些特质吸引了罗德，使他选择要居住在那里。就像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节告诉我们，罗德举目观看，就照着他所看见的做决定了。当然我们举目观看，虽然看来是极好的，但它未必如上帝的眼睛所见的一样。关于罪恶之城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圣经中是这样记载的：索多玛与俄摩拉是两个罪恶深重而淫乱的城市，上帝决意要毁灭这两个城市，并差派天使前往营救罗德一家。索多玛城的人见罗德，见两个天使到了罗德的家，竟要求罗德交出这两个天使，任由他们羞辱。罗德为免客人受辱，竟提议交出他的两个还是处女的女儿给他们淫辱。这实际上是用一件罪恶的事去取代另一件罪恶的事。然而他们并不接受，正当所有人打算一拥而上，天使呢就立即把罗德拉进屋里，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门。天使告诉罗德一家，上帝耶和华打算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吩咐罗德携妻子带着女儿再加上两个未婚的女婿火速离开要遭到毁灭的索多玛城。罗德的女婿并不相信天使的话，因此最终只有罗德和他的妻子及两名女儿离开了。天使叮嘱他们往山上跑，更不可以在逃命的时候停留或站住或回头看。耶和华上帝从天上降硫磺及火，把索多玛、俄摩拉以及附近的一切都毁灭了。然罗德之妻并无遵从天使的吩咐，在逃命时回头一看，立刻就变作了一根岩柱，变成了灰白色。那个图上可以看到，那是一个有名的油画，上面两个都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油画，讲述了这段故事。罗德看到妻子死得如此悲惨，就不敢在平原的索尔城住了。他想起天使告诉他山上是安全的，就带着他的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到山里去了。他的两个女儿，他和两个女儿坐在一个山洞里，为了避免绝后，两名女儿因先前在城市中受到的耳濡目染，竟天真荒诞地先后两晚灌醉了罗德，并同他同寝，与父亲乱伦。而且罗德还醉到女儿这两晚做什么都不知道。大女儿后来生下了儿子摩亚，就是摩亚人的始祖。小女儿后来生下了儿子便雅米，就是亚门人的始祖。他们的后裔成了古以色列国最痛恨的敌人。在新约中，彼得告诉我们，罗德是个义人，但是他的得救和挪亚的得救是有很大的不同。 一个是丰丰富富的得救，那就是挪亚，那就是挪亚。挪亚得救，除了他一家八口以外，还有各种各类的飞禽走兽和许多东西同在他里面得保全。另一个得救呢，就是仅仅的得救，就是罗德。罗德的得救没有带什么东西出来，他所有的都烧光了，这是为什么？因为罗德贪慕世界的财物和财富和享乐。罗德早年丧父，由亚伯拉罕提携和照顾他。罗德在生活上要依靠亚伯拉罕，但是罗德从埃及回来以后就不一样了，他发了财了。创世纪十三章第五节说，与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从前罗德为什么不爱世界？那是因为他丧父，寄人篱下，他分文没有。但是现在他不再是个穷光蛋了。在这里我们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富有，但不能为了富有而远离神，远离神的肢体。还记得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儿，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一日三餐呢，都向神祷告，求主帮助。可是当我们凡事顺利的时候，我们与神亲近的时间就少了。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罗德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索多玛。起先他是羡慕索多玛附近的平原，后来呢，他便渐渐地移挪帐幕到索多玛，最后呢，他在索多玛定居，并且还做了官。为什么说他做了官？因为你看十九章第一节说，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因为当时能够坐在城门口的都是有地位的人。后来罗德又和索多玛人结了亲，不再打算离开索多玛。信徒啊，如果你开始不喜欢和爱主的肢体多往来，像罗德离开了亚伯拉罕，又开始羡慕世界的最终之乐，那就是一个信号，表示你已经开始挪移你的脚步，渐渐离开爱主的路了，走向爱世界的路。请注意，罗德不是一下子就搬到索多玛的，他而是渐渐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搬去的。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堕落的，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是少读一点圣经，偶然不去参加聚会，可是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了偶然去参加一两次聚会，最后根本完全都离开主了。有一个小孩子，他的母亲呢，给了他一个苹果，吩咐他饭后才可以吃。起初问他不把，他不只不过是把这个苹果呀拿在鼻子前面闻一闻。后来呢，他就用那个手指头尖儿给那个苹果皮挖破了，用舌头去舔两下。再最后呢，他索性就把整个苹果都吃下去了。如果我们不保守自己的心，拒绝罪恶的第一步，我们必定整个的心都被罪恶占据了。 第二个，罗德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不知悔改。在罗德的生平中，还有一件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事，就是罗德在受到神的管教的时候，竟不知道回头，以致他遭受更严重的管教，损失了一切所有的。当罗德定居在索多玛的时候，不迟不早，刚好遭到了五王与四王的战争。如果看这个圣经就知道了，五王呢被四王打败了，罗德所住的那个索多玛城呢，刚好是属于五王的那个城。结果呢，索多玛城被攻破了，罗德和他的财物呢都一起被掳走了。幸亏亚伯拉罕听到了他被掳的消息后，立刻带着家中精炼的壮丁318人击败了四王，把罗德救了回来。罗德本不是索多玛人，何以会与索多玛一同被掳呢？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警戒，表明神要管教罗德，使他知道世界的享乐和财富是靠不住的。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也需要钱财，但不应贪恋这个世界上的享乐。罗德受到了管教，还说这不过是偶然的运气不好吧，结果罗德受到了更严重的管教，到神要用天上的火来焚烧索多玛城的时候，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只能是两手空空的从索多玛逃出来。罗德的房子没有了，银子没有了，妻子也没有了，可怜的罗德只能住到山洞里。这就是一个爱世界的基督徒的结果。索多玛人同样也不思悔改，终日淫乱作恶，最终遭到了上帝的毁灭。在圣经的旧约里的约拿书中，我们看到了尼尼微人的悔改。当约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传扬，呼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想不到尼尼微城的人们从王以下都宣告禁食而悔改，王还通告全城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切切呼唤神，个人要回头离开邪恶的道路，丢弃手中的强暴。他们全城的人内心真实的悔改，赢得了神的怜悯，改变了自己的结局。另外一个就是不良生活环境影响下一代。罗德一家虽然是基督徒，但住在淫乱的索多玛城，这对女儿是不是有不良的影响呢？圣经虽然没有明讲，但从他女儿干出乱伦的行为，我们几乎可以判定一定是被环境污染。因为索多玛本来就是由于淫乱自己被上帝毁灭的，环境对子女的这个污染，即使不是基督徒我们也知道。我们都知道孟母三迁的这个故事，孟子的妈妈为了孟子的教育问题，不愿他被不良的环境影响，所以搬家3次，这些我们都耳熟能详。那么基督徒住在环境不良之地，就一定会产生出行为不良的孩子吗？不是，很多时候住在哪里未必是我们能决定的。这时只要好好信奉上帝，好好照圣经来教育子女，上帝一定会照顾，而且子女也未必一定会受污染。但是假使可以的话，真的要注意一下环境的因素，因为小孩子真的很容易受环境的污染。会污染小孩子的环境很多，包括居住的城市、就读的学校、身边的朋友， 父母对此都要关心，不得放任不管。小孩子被污染学到坏习惯，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而是经年累月长期累积。一个小孩不可能突然变坏就行恶，而事前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和行为偏差。事实上，很多蛛丝马迹都已经非常明显而且众多，但一大堆父母依然毫无警觉，或视而不见，或毫不在意。上帝对信徒的照顾，不可能让你的孩子在产生严重偏差之前没有任何提醒之声。问题是，有多少基督徒的父母有注意到这些信息？其实很多严重的偏差，如果在小偏差的时候就进行处理矫正，日后变成大偏差的机会就小很多了。等到大偏差来了再要纠正，常常是非常困难的，甚至为时已晚。太多的基督徒父母只在意那种物质的环境污染，花一大堆时间去研究，去吃那个 organic 的食物啊，担心食物有污染，哪儿的水不干净啦，等等。但是那种心灵环境的污染，像各种不良的品德、不良的社会习惯，有多少基督徒的父母非常在意呢？罗德是个艺人，但他的女儿长大后却犯罪，犯出乱伦的大罪。为什么会这样？真正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透过一些思考与推论，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并且引以为戒。两种不同的得救。关于得救的故事，创世纪里有两个人，一个呢是丰丰富富的得救，那就是挪亚；一个呢是仅仅的得救，那就是罗德。头一个是由洪水里面救出来，后一个是由火里面救出来。两个都是得救，却有很大的分别。罗德得救是很急迫的，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城，以灭城的消息告诉罗德，罗德和他的妻子却留恋城中的财宝、牛羊以及他在社会上的地位，没有立刻离开城，延迟到天明。太阳出来了，硫磺的火快要下来的时候，天使不得已把他和他的妻子、女儿强拖出来，他们若再稍微延迟，恐怕就来不及了。而挪亚便不然，他传道120年，早把方舟预备好，洪水要来的时候，他和他一家人有七日的时候进方舟。罗德出城了以后，逃到一个城的名字叫索尔，索尔二字就是小的意思。挪亚得救了以后，却在亚拉腊山，亚拉腊的意思就是圣地。二者也可以预表将来有的人在天国里的地位是小的，有的人在天国里的地位是高贵的。罗德得救的时候没有带着东西出来，他所有的东西都烧光了。挪亚得救，除了他一家八口之外，还有各种各类的飞禽走兽及许多东西同在他那里得了保全。他们两个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啊？圣经都说他们是义人，因为称义原是因着神的恩典，但是罗德爱慕索多玛，属世已极，与亚伯拉罕离别，离弃属灵的人，而坐在城门口爱慕世界的地位。他虽然称义， 但属灵的产业却已经损失无余。那样的得救只是一个仅仅的得救的一人。我们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我们学习挪亚和罗德的故事，就是要以人为镜，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是像挪亚多呢，还是像罗德多呢，还是连罗德都不如。在这里，我愿在座的每一位都向挪亚学习，学习挪亚信靠顺服，并且也以罗德为鉴，不要贪恋世界。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下面让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父神的怜悯和大爱，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蒙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原本是不配的，因着主十字架上的宝血，让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我们众人在你的殿中学习你的话语，重新回想你那美好的约定，让我们每个人都像挪亚一样，存敬畏的心，信靠你，顺服你，也让我们以罗德为鉴，不再贪婪世上的事，凡事都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让我们每个人都为神家的事献上自己，努力去完成神的大使命，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将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于我主，我的神。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谢谢大家。
谢谢杰森弟兄，再次接着圣经的故事，挪亚的故事，罗德的故事，那么提醒我们，我们真的不要太贪爱这个世界，我们要向挪亚学习，要学会信心依靠神，信心顺服神。那我们现在就来唱一首信靠顺服，来回应今天的讲到。在信靠顺服，在我们这个诗歌本的287首，是287首信靠顺服。行，在主真光光中，
笑。